弟兄姐妹，主里再次在主里请安，愿你们大家在主里都平安。我想我们今天继续在雅各书，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对，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讲到舌头的病灶，那病灶在哪里？我们也都清楚地了解到病灶的问题在心。心这件事情很复杂齁，有时候我们想起来很复杂。但是当我们从上一章雅各书是在圣经的所谓新约的里面齁，在后面的一个部分。那在讲到新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因为它在外面所彰显的是一个舌头所以我们讲到舌头病灶，我们看到当一个舌头能够讲大话，舌头也常常使人七嘴八舌的论一些你不敢在人面前直接当面来说的背后来说的一些闲话也好，或者是东家长西家短的，而且舌头会怎么样？会点起地狱的火那我们知道舌头这件事情，以当时来讲就是讲话。那现在在我们的处境里面，表达的方式不单只有舌头，还有很多的方式，而这些方式的表达往往也会显明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讲到舌头的病灶是在心，但是心这件事情又是怎么样一回事今天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到底我们心，就题目讲说心系何方这个不是爱情故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心系何方，好像讲到那种这个两个人恋情，然后心有那个意味在，但是你会发现心系何方，心系这个词你可以很就往回推溯查字典，你会看到说，好像在那种古文当中，他用一个爪字，然后下面用一个狮字来描述就好像你有一个手，下面有一条线，你可以联想到系住那种感觉吗你的心到底是系在哪里？然后我们每个人的心有很多，有我们的心有时候系在我们的股票市场，我们的心有时候系在我们的这个产业，我们的心系在我们的工作，然后很多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好像挂了很多东西在那里。但今天雅各书今天我们在读的这一段，虽然我们刚才看的是把一段经文漏掉了因为我们还谈到在雅各书的四章一到四节一到十节，所以在这里面他会我们一起来学习，也求神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们心。我们知道心的问题，但是我们进一步来看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感恩，谢谢你，你召聚我们，然后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你也用你的话来洁净属你的子民，让我们能够看见也能够明白。特别当我们领受新生命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在这些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的脱下，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学习穿上这新的生命，脱下那旧的，穿上那新的。主，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当中继续挪开我们那眼目有许多被蒙蔽的地方，能够被你的话来光照，来洁净，以致我们看见我们的境况，我们知道神你也预备了救恩之道，你也预备了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 这新人的生命的时候，愿众人的心都能够降卑来顺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当在雅各书的雅各书四章一开始，这里面提到你们中间的，然后后面就很多这些，你基本上这些词你看起来就知道是怎么样，不是和睦相处的一个情况。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哪里来的？你们白底中战斗之师来的吗？岂不是从那些地方来的吗？你会发现在雅各在谈论他那些读他信书信的人的群众当中，他也观察到有这些的情形。而这些情形里面，你会发现肢体就两个人之间的斗殴征战这是在外面显明的。但是显明的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一定跟里面的有关系。所以雅各在这里讲说，这些斗殴征战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底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就在你们的心里，可能每个人各自心里面的所思所想，引起了你们在外面的。所以他用的一些的词语很有意思，你就会发现到他在这里所用的，用到里面心里面，他用到贪婪。当贪婪得不着的时候，就怎么样，在外面的事情就会彰显，你会杀害，你会妒忌，你会动手，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方式，你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也就是说，你在外面表现出来这种情形，你也得不着。所以这些情形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他说你们应当求的你们不求，但是你们在求自己，这是我的利益，我为自己，这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你会发现征战当中很多都是这是我的，你不要管我，我也不管你，我们和平相处就可以。但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宴乐当中。我们雅各很怎么样，很具体的提出，我们在这种争斗当中，我们要求一些什么东西。那你会发现到最后那种根源会发现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能也求了，但是我们还是以自己怎么样的情欲、私欲来，我们的欲望好了，我们这样来讲，我们心里面有些想望的东西，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最好上帝不要管，让我自己来就好。我的生命我还是有一部分是留给我自己来掌管的。白体当中，也就是在肢体之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情况，然后是从个人的生命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私欲的彼此的震动。雅各希望他们在这当中能够得着什么，然后在争斗当中他们求什么又不求什么，是什么情况导致想得的得不着？你会发现贪恋，这是心开始有欲望出来了，动了心，然后我们该讲如果没有，你就会怎么样，动手，动心不足你就动手。好，然后在前面谈到舌的部分，你就动口。 嫉妒也同样从心里面产生，然后你就会有斗殴征战这些事情在外面的显出来。该求的并不求，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求的往往是要发挥在厌乐当中。妄求这件事情基本上简单的说就是错误的请求，我们跟神请求要求上帝，而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压根可能我们是要用在我们自己的厌乐。雅各用了一个厌乐这个词，厌乐这个词对是有喜悦，有享受，有好的方面的，但是也有不好方面的，在感官上的快乐满足。这个事情不好的方面就是你局限在自己的快乐，局限在自己的享乐这样的一个层面。而新约当中常常用这个词来描述在肉体上的快乐，哦，所以这个词厌乐这个词在雅各这里也同样，你会发现他很用一个比喻性的来描述人的那种欲望胃口，哦，情欲，哦，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会提到当人听了道之后所产生的情况，大家很熟悉，而其中有一个就讲到了，他说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哦，你会发现落在荆棘的这个状况就是然后拿到生活当中来形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落在荆棘里，而荆棘堵住了你不能结出果子，而荆棘在生活当中的情形他就讲到你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也就是说你的欲望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这样的情况是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提摩太前书啊，提多书也提到，保罗写给提多的里面也同样，他说我们以往就还没有认识我们有新生命的这种可能性，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旧生命里面的状态也常常是怎么样，无知悖逆受迷惑，然后他讲到一个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哦，那他跟哪些相比呢？放在一起他讲长存恶毒嫉妒的心，你会发现好像雅各所谈的跟其他这些的新约书信里面所谈的这些话，你会发现人的心的部分嫉妒恶毒这些东西跟我们的欲望常常会有很深的连结。有些人会认为说上帝不喜欢我们快乐吗？上帝不喜欢我们有享乐吗？上帝喜欢我们能够有享乐。传道书里面你会看到他这传道书的作者在旧约里面，哦，他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话语，他说我知道世人，哦，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而且人人吃喝在他一生劳碌当中能够来享福，这是神的恩赐。同样的，这位作者他讲到他在日光之下，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常享受所得的。但是当我们神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劳碌当中能够享受所得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怎么样，会翻过来，我们追求想要享受劳碌所得的，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被劳碌所得的这件事情抓住了，你不得不劳碌但是你不能享受，你不得不劳碌但是你没办法享受上帝要你能够在这当中能够享受。所以我们 知道上帝让我们能够有喜乐，特别在他里面，神呼召百姓，不是让他们就是故意你们需要受苦。受苦的经验是因为我们那种旧的生命需要在环境当中，好像被很少有人会自愿拔下来，很多时候都是在环境当中，你让上帝来雕塑你的时候，神借这些环境把你的棱角，把你的一些的诟病把它除掉了。所以我们知道生活上帝希望我们能够享福，能够按着他是给我们的旨意，而不会让我们陷入一种犯罪。所以最根本的一个情形，就是大家需要去思考，神让我们来享乐，到底是我们能够以神为乐，还是以私欲为乐？世俗的观点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也讲很多享受生命、享受生活，对不对？我们常常蹦出来，对啊，生命只有一次啊，你不享受什么时候享受啊？我们也常常会就说有些激励的话，说你要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对不对？然后也提醒我们，你要抓住今天，你要抓住今天，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生活，然后向前走，过你喜欢的日子，做你喜欢的事，如果没有这样，你到时候会后悔。你会发现这些话语当中的激励，很有时候听起来我们觉得很兴奋哦，但是他的兴奋是因为他激励你，你去寻找你为你的好处自我。很多人认为，对基督信仰，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神呼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向神要，神呼召我们就是要给我们好处，神呼召我们就是要给我们解决问题。但是神呼召我们，如果能够从圣经我们明确的来看的话，耶稣呼召你我做什么？呼召你我舍己，要你给，而不是要你得。因为你要能给，你才能得着这新的生命。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来学习这些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上帝没有给，很多我们参加教会也好，参加好像教会不能给你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那这个教会这个团体还好，我不需要再来了，我也不需要再听。但是刚刚那首诗歌，最后的诗歌，让我想起我自己，神呼召我回到教会来奉献的时候，阿摩斯书的9:11，他说要重建，上帝说他要重建倒塌的帐幕，要堵住其中的破口。我刚开始领受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是啊，我们要来堵住破口。但那时候我想到了的想法里面，只有好像上帝只有呼召我一个人啊，我们要来堵住破口。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上帝不是呼召一个人，上帝呼召是全面的。你会发现刚刚的诗歌词里面就写了，我们怎么样要起来建造堵住破口。我们也希望上帝会自己堵住破口，不需要我们动手，对不对？但是上帝会是希望借着人，因为既然这个世界是他所造，他也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人，他也把这样一个好像啊能够好好来管理治理这个世界，他所造的世界，把这个重责大任托付给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里面，你就会想到，哎，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堵住破口，而不是上帝来堵住破口？上帝用着我们要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刚才看到上帝不是不让我们来享乐， 上帝要使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成为他的见证。所以刚刚我们讲说，我们所听到社会当中给我们许多的这种享乐，我们往往在享乐这件事情、享受生命、生活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被社会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方式来引导。而这些方式基本上你就说你有仔细去思考，你就发现他关注的就是只有自我，在你自己的生命的处境当中没有上帝的图像，上帝没有被纳入其中。所以世俗的观点鼓励人能够追求梦想，赚大钱，买你想要的，做你想做的，在你想的时候用你的方式来做最好。如果团队的时候，最好大家的建议都只有我的被采纳，我们不会欣赏别人的，我们欣赏的是我能够突出来的。然后这些鼓励跟你讲一个保证，你会成功，你只要这样。但这些鼓励当中独独缺了一件事情，你需要上帝，但是在这些文化的影响当中，他跟你讲靠你自己就可以了，你不需要上帝，你不需要上帝。我们有很多，通常我们常常认为如果没有世界这些所谓成功的物质，我们就没有生命的丰盛。我们生命的丰盛跟生活还有这些社会上以为的成功，你要多产多业，对不对？名誉、财富、多栋房子、车子、生意、媒体、社交媒体的跟随的粉丝，对，学位、奖项、成就感，没有这些，好像我们的生命就不丰盛。我们常常以生命的丰盛用这些来定义，而不是以上帝的方式来定义。我们怎么样能够，上帝既然赐给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小到食物、饮食、安身之处，也给我们能够如同传道书所说的，我们可以享受劳动所得的成就，我们也可以在这当中看到神赐给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好的伙伴，有一些好的关系，而我们常常忽略这些每天上帝已经赐下来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这跟上帝没有关系，好像这个没有上帝，这个是本来就是我的。我想圣经当中也不断的提醒，我们真的圣经当中谈到丰盛生命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只有在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生命，不是生活上的物质。我们的问题再次，你会发现在这种我们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不断的回到一个地方，问题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继续在世俗的思维模式当中？我们认为以世俗的方式来享受生活，这才算是，而不考虑圣经，神借着圣经所说的。圣经鼓励、提醒、警告，要寻求神，学习并遵守神的话语，将你的目标交托给上帝，将上帝纳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各位不，我们不会陌生，我们常常碰到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上帝跟生活上的事情做对立，而不是上帝在这当中他能够掌管一切。我们常把上帝跟我们的事情好像我们要这个 然后上帝不给，那我们要上帝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能有。圣经当中在讲的不是这些，圣经在讲说，当你寻求上帝这件事情，是你把上帝放到这位造天地万物也按着他形象造人的神放在你生命当中。既然你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神也有也显明人真正的人应当是什么样子，能够反映他自己的美，能够反映他自己的美，反映他自己的良善。所以圣经的观点，简单的讲，你能够享受生活或生命是什么样？提摩太前书，同样在圣经新约里面有一卷书叫提摩太前书，他有一句话这样啊，保罗来提醒提摩太，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你会发现，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世界上定义富足的一个现象。他说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我们只要依靠他，培养跟上帝的关系，就能够更多体会享受生命这件事情，享受生活，能够在灵里能够有安稳，是什么意思？所以让我们也同样，当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生活当中再一次帮助我们更新。神不是不好像不让我们，如果我们观念当中一直有认为啊，我要这个但是神不给我，神好像一直苦待我们那种感觉。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来看待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享乐。但是我们不要用享乐来逃避一个实际上的现实，以致我们忘记了在日光之上有一位神。在第三节里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前面两节谈到肢体当中所产生的这种情形，也连带谈到我们对生活当中那种，就是我们旧有的生命跟新的生命那种欲望在这当中的挣扎，那种争斗。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浪费在宴乐当中。然后他就提了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在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知道这首这段的经文，特别在第五第六的部分是一个圣经当中比较难理解的一个部分，但我们不进入这种讨论当中。但是很显然，雅各在这里面讲到的，他讲到这些淫乱的人，也就是心怀恶意的，也就是心里面我既要上帝，我又要世界。但是雅各在这里把它很绝对的把它做了一个比较，当你与世俗为友，就是以上帝为敌。各位在这里面不要再回到说上帝不让我们有世界的东西吗？不是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世界在跟你挑战的，就是在刺激你寻求以自我跟上帝在圣经当中显明的我们要以神为的这件事情是相对的，是敌对的。在这里不是讲说你不可以做什么，我今天可以听音乐，我可以看电影，我可以做很多应该可以做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如果只是让你更加的我就是让我看重的是我 怎么样能够让我轻松，怎么样让我能够解压，而慢慢的这个寻求，你就会发现一个方向是在一直在促进一件什么自我关注的问题。第五节他说，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那当然接下来这句话，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因为在文献当中一直没办法连到他雅各所引用到底是从哪里的出处，不管在旧约里面或者是或者是在一些犹太的古代的文献当中，可能一直的这些圣经学者们，他们也一直在这当中去寻求想要了解原来雅各所使用的他的用意是在哪里。但很显然我们圣经里面我们会碰到有这些的情况，因为我们时代隔了很远，我们没办法回去像他那时候体会，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作为一个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的一个提醒，我们在读圣经里面我们会碰到一些我们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碰到这种情况，圣经学者当中有人会继续的有一个方向，他想寻找尽可能的从这当中，不论从文献从上下文来找出那更合理可以我们可以了解的一个当时雅各写这样书信的内容，不见得完全，但是有另外一种方向是这个圣经讲的就是矛盾，圣经讲的就是不就是没有根据，好像从哪里不知道蹦出一句来，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两个所带出的方向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段的经文的时候，神所赐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吗？中文是这样翻但是我们如果把它简单来讲有各种一些的解释，因为这里面有联系到当圣经学者去查考原来的文的时候，希腊文，因为现在的章节是我们比较后期的时候才分的，在希腊文的原来的版本当中，你会发现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会根据字词的属性这是形容哪一个词，形容哪一个词，这种种之类来判断。所以有三种很比较可能大家有提出来的这段的话语。所以在后面雅各第五节这里，他就有可能第一个，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可以这样来，有人这样的翻译，神安置在人里面的圣灵，讲到这个灵是圣灵，是切慕至于嫉妒。怎么理解？神安置在人里面的圣灵，对人有极深的爱慕。神爱慕这个词可以讲，我们比较熟悉，可能就用关爱。神爱人如同他眼中的同人一样，那样的一个含义所以神安置在人里面的圣灵对人有极深的爱慕，但对人的不忠极其的恨恶。这讲到当人的心不是向着这位造他的造物主的时候，人的心向着外面，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当我们的私欲，我们被很多东西系住的时候，挂住的时候，依附的时候，我们的心，耶和华不在我们的心的图像里面。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第一个的一个解释，神安置在人里面的圣灵对人有极深的爱恋，但对人的不忠极其的愤怒就是说好像对一个不忠的人所产生的。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圣灵对人的爱慕，然后对不忠的人那种记恨叫嫉妒。那第二种解释可能在就是神切慕他安置在人里面的灵，这是人的灵，不是圣灵，在这里指的是人的灵，然后到一个嫉妒的地步。 这简单的讲，神极其恋爱慕他安置在人里面的灵，神在造他的时候吹了一口气，让人有怎么样？有人的灵，对不对？以致，所以当神极度的爱慕人，安置在人里面的灵，以致他会因人的不忠而嫉妒，就人的心转向的时候，上帝会在这当中，他心里面说，他所产生的人，就说你可以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心转离耶和华的时候，神为什么借着先知不断的在告诫？而这些的话语当中，你就会发现，他用很严厉的词，就如同刚才雅各说：“你们这淫乱的人，就是说不忠，你的心侍奉了主，又侍奉了其他的神。”所以这段的话，好，第二种解释可以这样来理解：神安置在人里面的灵。好，哦，这对不起，神极其爱慕他安置在人里面的灵，以致他会因人的不忠而嫉妒。而第三种，你会发现神安置在人里面的灵，嫉妒的切慕者，在这里面切慕这个成为一个人本身的。你所爱慕、所欲望的对象，而这段话的理解，你就会发现，神安置在人里面的灵，而这个灵以嫉妒的心欲求、渴望各种享乐的事，而这三种解释当中，你会发现，我个人我觉得在第三个解释里面。或许跟上下文会比较符合，因为你会发现在神安置在人里面的灵，是当我们的心转向了，看到以嫉妒的心，我们看到别人有的我也想有，当我有之后我希望别人没有，我们从羡慕，我不知道从羡慕到嫉妒之间到底那个线要怎么划分呢？但是我自己在想，很可能这个转换很快，就是你心的转向，你转向哪里？当你的心别人有你可以羡慕而不是嫉妒的时候，是因为你可以很平常来看待，但是当别人有你没有，而当你变成有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有这个，因为你的面向心转向哪里的问题，影响了你从羡慕会不会一下一翻过来就变成嫉妒呢？你的心系在哪里？所以当这段的经文第五节，这段经文我个人觉得，在神安置在人里面的灵以嫉妒的心来欲求着各样享乐的事的时候，雅各在紧接着他就提，但是上帝赐更多的恩典，神会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提醒是人的境况是这样子的时候，但是他提醒神有更多的恩典。我们会犯罪，我们犯错没有错，但是我们在主里，就是神有预备了恩典，让我们能够转向他。神阻挡那骄傲的，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很可能指着人在神面前那种高抬自我，我们刚才讲到一直用一个嫉妒的心来追求，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雅各转向一个提醒，当我们以嫉妒的心欲求各种享乐事，其实背后也就是骄傲的这件事情。你会嫉妒，因为这东西我希望只有我有，或者是别人不能有。骄傲人希望他以他所拥有的别人没有的来怎么样，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就成为夸口。你特别就说你看我的身份特别，我如果我们转向这个方向的时候，不是说叫我们不需要读，比如说以求学来讲，神不是说那你不需要读到 PhD， 不是那个问题。你能够读到多少读，但是你当这个东西成为你夸耀的东西的时候，你看，只有我才是，我有博士学位，你没有这个，我跟你讲话有一点怎么样，我们就会开始有轻看，你就会提醒，或者是我们会不会警觉说，哎，这件事情我已经是不是方向当中有转变了？所以在第六章下来的时候，雅各就提到，所以他说人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上帝有恩典，上帝有恩典。你也了解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要能够领受这样恩典的时候，你需要能够在上帝面前摆对地方，你要谦卑下来，要能够谦卑下来。所以雅各在这里紧接着就说：“故此，你们要怎么样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这个在前面两节第五节里面就提到，有点对照。前面讲到与世俗为友的，与神为敌，在这一节就讲到了。当我们警觉到我们的情形的时候，雅各提醒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如果要能够与神为友，你最先会体现在哪里？如果你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他的朋友，但是你发现亚伯拉罕最先的做的是什么？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是顺服。他是顺服。所以要颠倒以世俗为友、与神为敌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怎么样？要能够顺服上帝，抵挡魔鬼，来颠倒这种事情。顺服，很多人或许我们用一些其他的词来形容，有时候需要你的等候，而且等候单单从上帝来的。诗篇里面有许多谈到，我的心，你当默然无声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的境况里面，我们觉得神的速度太慢，神的方式不对，神提供的物质不好，然后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方式来运作了。顺服上帝，那反过来呢？顺服魔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许大家有没有想到顺服魔鬼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在前面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在你们肢体当中所产生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好像让魔鬼控制了，征战斗殴、私欲享乐、贪恋、杀害、嫉妒、淫乱，以世俗为友，与神为敌，骄傲，这些都显明我们的心是在上帝的手下呢？还是我们的心是在魔鬼的手下？我们的心到底系在哪一个方向？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会碰到许多跟耶稣在旷野碰到情景一样。耶稣被魔鬼试探。他说：“你把石头变成面包啊？你肚子不是饿的吗？你就用你的方式吧。上帝也给你能力。”他在这当中鼓励我们怎样？靠自己。撒旦在试探耶稣，你不要靠上帝，你自己有能力，你可以做。让我们也质疑：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有这样属灵的身份。你不需要依靠上帝，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你不需要依靠上帝。好像我们有这个身份之后，我们就有一个百般武艺一样，但是好像不是这样子哦。神的儿子的身份是因为有神，所以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我常比喻的就是一个公司交给你经营， 老董事长说：“我把这个交给你了。”那转头，这个人新的接任者怎么样？他就不管老董事长吩咐交代公司有哪些要注意的事，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这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许撒旦会提出这些的 offer。看看你现在所处的情况，上帝真的保守你吗？你怎么会遇见这些事情？魔鬼经常会提出一些东西，让你来想，让你来质疑。荣华富贵在眼前，只要牺牲一下就可以拿得到。魔鬼跟耶稣说：“你只要拜我，世上荣华富贵都给你。”所以很多时候，这样情景或许不是原汁原味在耶稣那时候出现，但是在我们现在的世代里面，你就会发现，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我们稍微妥协一下我们的信仰，扭曲一点，这项工程公司的 project。这 credit 就是我的。我们在一个尊敬当中，我们会不会在这里面把上帝赐给我们有这种身份也抹杀了？所以在一个我们所处的社会，鼓励我们能够好像自我彰显，我们经常听到有 self promotion。我们需要公司就这样啊，不然我怎么比得上人家？我们该怎么来身处这样的一个？怎么办？这是一个很自然，社交媒体的普及、自我展示、自我推销的新模式，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经常见。如果我们不小心，很可能。很多时候社交媒体让我们有机会分享很多我们的照片，对不对？但什么时候这些的情形会成为一个分享而成为一个展现呢？这也是关乎你心的细项，对不对？你心到底会不会被在这当中无形的被转向了呢？从一个原来只是我们愿意分享，成为变成一个展现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怎么办？有人建议，当这样的一个社会需要你自我来彰显的时候，所以当人提到说你这个人多好，做得多美的时候，或许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方式，把这些转向你以外的，也就在这当中你所呈现的价值，你所呈现的，比如说你做一个买卖的生意，你为公司可能赚了啊，做成了一笔好生意，公司也很夸你，对不对？确实，但是当你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赞美和夸奖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会不会这个会不会成为你自我推销的一部分？我们会面临这些的挑战，但你可以把这些呈现在不是你自己，而是在你之外，你所表现的，你在对客户的诚信，你在对办事的忠心，你把这些东西，就当这些称赞来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归给这些上帝，因着你有新的生命所给你的，因为你的诚信，因为你的正直，因为你的信实，所以不是我，乃是我这个上帝给我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转移到哪里？转移到自己以外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而当客户说：“哎，你多好多棒”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知道神如果有给你这 credit， 但是也同样你也可以把这些转移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接洽一些事务，我们需要讲到我们过去的历史，我的丰功伟绩，对不对？我做过哪些成就？在这些时候，也同样，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注意力，不是转在我们过去的丰功伟绩，或者是我们要成就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在这里面转向，将我们个人的注意转到哪里？转到关怀你自己的客户当中，转到你的关怀你的客户当中。而不是跟你的客户一直推销，你看我的业绩是这样子的，你包在我身上，我一定帮你搞定。而是你会发现，你在跟客户的关系当中，不是推销你自己，而是关心你的客户，而是关心同样，这是对客户的问题。你转过来跟你自己公司内部的人，你可以转过来关心到一个经理，可以关心到你的下属。所以这些是一个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来学习的，来思考的。很多时候，因为这段话，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上帝会做一切的事，还需要我们抵挡魔鬼吗？上帝既然会做，为什么还需要我们抵挡魔鬼呢？不需要我们抵挡魔鬼，上帝自然会保护我们，不是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应该也蛮普遍的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上帝为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一次就解决了，对不对？上帝为什么不医治疾病？为什么要有这种过程？有些有得医治的，有些可能病情就没有改善的。为什么上帝不拿掉困难？这就跟我们一开始就讲，好像上帝为什么他自己可以做，为什么要透过我们？而我们需要抵挡魔鬼，因为这些问题问到最后，你就问到为什么上帝要给亚当做选择？他不给他做选择行不行？就解决了许多事情，不是吗？他不需要选择错误，以致我们好像跟神的关系脱离。你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上帝不是要造一个机器人，上帝造一个能够反映他有创造力，虽然那个创造力的格局不一样，但上帝让人能够有创造力，能够有选择，能够有思维，能够知道怎么判断。但这些要跟上帝联系，所以我们的思维选择，我们判断，我们需要能够了解上帝喜悦什么，因为是他托付给我们来管理，不是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事情。所以雅各在这里面说第八节，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要清洁你们的心。上面讲顺服神，这一节讲说你们要亲近神，也就是转向神、归向神的意思。诗篇提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不就是那些守节心清的人吗？所以雅各在这里呼吁，在受信人当中，就读他书信的人当中，他们的群体里面所出现你们中间的问题，原来。慢慢的，那个图像清楚了，因为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雅各提醒他们：你们要顺服神，你们要转向上帝，你们要亲近上帝。所以洁净你们的心，洁净你们的手。所以第九、第十最后的两节里面，你就会发现雅各所提醒的，就是悔改。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嬉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不要单单把这一节抽出来看，好像神不喜悦，又是回到同样的问题。神不喜悦我们享受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在这里面，这节经文里面， 跟上下的联系里面，你就会发现，当一个人以世俗为友，与神为敌的时候，神说你们要悔改，要回转，要回转。所以他在这里所说的愁苦、悲哀、哭泣，为你们在这中间所产生的纷争、嫉妒、恼怒、彼此的不和，悔改、忧伤、哭泣，在你们耗费在你们厌乐私欲当中的嬉笑欢乐，转为悔改的悲哀与忧愁。雅各在提醒，就跟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提醒一样。先知以赛亚在他那个年代跟他的以色列百姓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来尊敬我，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雅各在呼召人能够悔改，因为当你顺服神，你要亲近神的时候，你需要从心里弃绝这样的一个事情。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叫你们升高。卑微、谦卑一直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这里不是讲说我们在社会地位的这种高低的变迁，好像我们现在有社会地位的，在高阶层的，我们就要怎么样啊？我们就跟公司讲说，你把我降职吧，把我 promote 到基层的就好，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不是谈论那种社会地位、职份的高低，在这里你要注意，因为你。雅各在鼓励提醒的就是说，为主的缘故愿意在一种好像社会看起来谦卑卑微的那种态度的时候，主应许他们会在基督当中，神要升高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有这样的一些的思考，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的答案会是什么，你们中间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中间有没有问题？有。我们需要上帝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但是雅各在他书信里面清楚地点出，与世俗为友，没有顺服亲近上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问题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讲到舌头的病灶心，而心今天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心是系在世界的手里，系在魔鬼的手下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这些的情况自然就会产生。所以雅各提醒我们要顺服上帝，亲近上帝，才能够抵挡魔鬼。不然保罗也不会提醒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军装，对不对？所以每一位不要担心，好像我们要打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苦恼。不，你要想到你我的生命在这当中，神已经赐下那复活的大能，我们要能够亲近他，你就在这当中能够经历到那种新生命的滋味。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愿你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沉淀，来思考，特别也需要主你的光照。很多时候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这原本就是如此，但是 我们不断的被提醒，提醒我们所蒙的新的生命，你赐下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服侍人，如同主耶稣你所说的。我们也求主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做成你在当时代那么久远的年代之前，你在聚集跟随你的人当中所做的事，让这个教会能够显出合一，借着因为你自己对我们的呼召，借着我们不再以我们的眼目，不以外貌来判断人，我们每个人愿意在这里面来亲近，来顺服上帝。主，我们恭敬的将我们自己也同样摆放在你的面前，如同刚才诗歌，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每个人因为要在这个时代，主，使教会能够见证你的名，主，我们需要能够知道，我们需要能够站立，我们要每一个也同样能够来堵住破口，不是别人，乃是我们自己先在神面前来回应主。主，我们谢谢你能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受造就，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